咁啊，让我哋都睇一段嘅经文。咁啊，今日我哋经文咧就会改咗喺罗马书十二章一至到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至到二节。咁啊，大家揾到嘅时候咧就可以听我读出。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神的话语都藏在大家心里面，作随时的帮助，都将神纯全可喜悦旨意我们默想去思念。今天就梁传道跟我们讲的题目就也都改了，情节表那个我们都有少少的修正。今天的讲道的题目叫做立志讨神的喜悦，请梁传道。
其实我不惯企那么高，虽然我矮了一点点，但高就高了整尺那么多，不知道大家惯不惯见那么高的我。哈，惯是吧？好，多谢你。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真是我们生命中的主。虽然出来外面有寒冷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每一天去亲近你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火焰我们的心。我们想到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再一次仰望你，好心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引导我们的思念，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的耳朵能够聆听到上帝你自己对我亲自的说话。求主你亲自的施恩赐福，祈祷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求，阿门。不知道有一个人呢，你认不认识他，他叫林本利。他呢其实呢是理工大学里面一个的讲师。但是在他49岁的时候呢，他就将他这个高薪厚职，他这个呢在理工大学呢差不多 每一个月有10万元的即薪水，还有呢其他的医疗福利。他还将他大概有70万的退休金呢全数呢供，即是去奉献给为一个奖学，给一个奖学金给一些的学生资助。那有些人看，哇，一个49岁，其实都人生的踏入人生的下半场，哇，每个月10万元人工，竟然他可以放低他这个这么优厚的工作，然后呢就怎样，他不是提早退休，他要走他的人生下半场。很多人都不明白，即为什么他是这样。因为他当他自己去细思去细想的时候，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还有当他眼见整个香港社会呢，即是那个的路程的时候呢，他原来在很好早以前2005年呢已经开始有想，他可不可以呢即离开这个即是固定的一个的生活的情况，去进入去呢，去下一条呢神想要去行的路。咁我諗返呢，佢自己呢好細个时候呢，佢话佢嘅成绩呢其实呢一啲都唔理想。英语呢更加呢系佢嘅死敌呢，成日都唔合格嘅。中一念书嘅时候呢，佢系全班呢，即是他呢就是考漏尾，直至到中四的时候呢，他是呢很多谢神，他遇到一个经济科的老师，于是呢就对他循循善诱，教导他，以至到呢他对经济上高呢是有一种的即认识啦。啊，因为呢在负责这个学习这个经济科里面呢，其实用的英文呢就不是很多，再加上呢有老师呢有其他同学的帮手呢，以至到呢他怎样，他的人生呢就开展了一个阶段，他考到好的成绩，他的信心就大增了，于是呢他就对个兴趣科更加好，就继续去阅读，咁而至到呢他一路考试呢开始就咩呀，考到呢全班第一，并且呢以他两优二良呢入读呢个大学呢嚟攻读呢一个经济科，因此呢他就改变咗他的人生。咁他就好希望，因为他由一个老师教帮助他，以至到呢他睇到他人生里面呢好想在教育里面呢嚟去进化。咁当他睇到上帝带领他，当他一路想的时候呢，他一路祈祷，他好特别啊，神呢在不同的 阶段啦、啊，甚至一次咧听讲到嘅时候咧，佢又遇到一啲朋友咧，都系人生行到即系一半嘅时候咧，佢都将佢哋个高薪厚职推落嚟，佢咧去做一啲咧神咧，佢觉得神要去做吓、啊，譬如有啲走咗去做社企啦，有啲系做咗去一啲嘅机构里边咧做前线去做一啲扶贫嘅工作，所以佢自己好认定咧呢一个咧都系上帝俾佢，咁于是咧佢就点啊，同朋友咧就响一笪嘅地方咧开咗一个嘅教育中心，好盼望咧透过咧教育中心咧能够将佢一啲嘅学习或者对读书或者对经济啲嘢咧，佢能够传俾学生，咁于是咧佢就咁样踏上佢嘅人生下半场咧，好希望咧成为咧神里边咧即系一个嘅用处。在这里我们只是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这里有一个所以，这个所以即是 therefore， 即是说跟上面的经文是有相关。如果大家有看罗马书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你就知道罗马书的结构很精彩，不单止有这个次序，还有它的推理性很强。一至到第十一章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的福音是怎样那么奇妙临到人身上。所以你看到第十一章的尾那里，它就是一个的诗句，它是心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缉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原来一至十一章就讲到神呢这个好消息，这个荣耀的福音怎都临到人的身上，我要带出一个赞美、啊、来去经历上帝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未来的生活第十二章是所以，就是回应到一至到十一章我们去经历这个莫大的恩典，能够得到上帝这一份的救赎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去回应呢？第十二章，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他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劝勉我们怎样去奉献我们自己给神，那个呢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在这里讲这个真理之先，我们如果再不单止看一至十一章，如果再缩短去看第一至第八章，保罗都很清楚地讲了，如果我们要怎样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呢，主里面怎样有这个新生命呢，无论是侍奉抑或为主做些什么事，我们永远都要建立在一个的生命的根基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一个侍奉的生命呢，不是一个单单所谓一个生命的表现，而是呢我们呢不是单指呢我们去为神做些什么事，而是讲到呢我们里面是不是过一个真正合乎神生命所能够有的表现。所以这样讲，简单来讲，神看重的是什么？神是看重我们内在那个 being 多过我们外在那个的 doing。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内在的生命，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所做的无论是工作几好啦，或者几咁好有表现都好啦，或者几咁有成就都好啦，或者我们几咁有恩赐都好啦，神话呢这个不是侍奉，这个只不过是一种的表现。真正的侍奉和工作是建立在一个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生命的上高，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是能够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他必须是能有一个即是得主喜悦的生命。所以这里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到二节就是这样讲，但我发觉在和合本是比较难理解一点，我就想读一个新译本给大家，我都请 Herbert 帮我做了一个 PowerPoint， 大家再看一次的新译本，我和大家再读一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的，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使你们可以察验什么是那美好、可喜悦、纯全的旨意。如果根据就是讲话一至到十一章所宣讲的教训，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时候， 所以保罗呢度话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原来咧保罗话佢指住咩啊？佢系凭住咗神嘅慈悲。如果用我哋再睇当代福音或者吕振中译物本咧，呢度解系一个怜悯嘅意思。佢咧保罗咧，佢系凭住上帝嘅怜悯，佢所发出一个对我哋众人一个嘅劝告，劝告我哋呢一班咧曾经经历过神慈悲怜悯嘅信徒，要将自己献给我们这个上帝。意思是说，神的怜悯就是我们今日信徒能够应当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的根据和动机。原来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是信徒因为信福音，因为经历了神的怜悯，我们对神的一种的回应。你想想，我们今天认识了神，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爱呢？我认识了一间教会，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小组，他叫做曙光小组。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呢？原来这个小组的成立当中，原来他们有很多曾经是患了一些重症，但后来他们经历过神的医治，经历神透过医生的医治他痊愈了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很想将这一份的关怀带到给他们旁边，特别是患过这些重症的人，可能是癌症或者其他很重症的病人，都有一些病友来帮助他们，希望帮助他们信主。于是他们就跟教会的同工来去联络，整教会就成立了一个曙光的小组。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小组，不单止去探访人，是表达一种对神的这一份的感恩。在这里我们都注意一下，不单止保罗他在发出一个的劝告，但这个劝告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他说是劝告我们要做一件我们应该做但是我们未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不是提出一种格外的要求，一个请求。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确曾去经历过神的慈悲，所以按住保罗这里的劝告，我们应当是怎样将自己献呈给主。弟兄姊妹，你将自己献呈了给神你呢？如果今天在这里读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打算去回应我们这位的神呢？保罗说要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即是献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至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翻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至第十九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至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里的经文，第十三至第十九节。找到好，我们预备读，预备起。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作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么？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信服了所传给你们这里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从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好了，这里呢透过我读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至十九节，我们再看这个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保罗吩咐我们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为什么？因为从前我们曾经用我们的肢体是犯罪，成为罪的奴仆，但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要将我们这个身体 改为怎样啊？要去奉献，去服侍我们的神。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话，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所指的身体，不单只是讲到我们肉身的肢体，是代表我们整个人。我们要将我们肢体服身体献上，就是将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我们的自己献给主，作一个完全奉献的人。在旧约里面，祭物呢被献上的时候呢，是要被宰杀，是要致死，表示呢藉住这个死去担当人的罪，担当人的罪，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劝我们献上的是什么？是一个活的祭，我们要为主来生活，来表明呢我们对主那种的服侍，是表明到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人，因此是一个活的祭物。这个祭物有另一个特性，是一个什么特性啊？这里讲是一个圣洁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到我们在这个道德伦理上高过的圣洁。因此当我们作一个基督徒，我们奉献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祭物奉献给神的时候，它就是完全属于神的了。我们要放低我们的主权，完全按着神的旨意过一个的生活，这个的生活必然会得到主的喜悦，这个奉献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奉献。所以得主喜悦的生命是献作活祭的生命。在一个园林里面栽种了一排的竹树，有一天这个栽竹树的这个主人来到竹树的面前，就问竹树这样说，啊，我要用你，你愿不愿意给我呢斩你下来呢？竹树原本呢就很想拒绝的，但是想起主人对他那份的栽培，想起给他的恩典，于是他更不愿意都好，他于是就答应了主人的要求，好啦，想起主人你对我栽培好啦，于是这个主人就来到他面前将这个竹树斩了下来。其后呢主人呢又来到这个的竹树面前，他说我要用你，但是他身上呢太多枝叶了，你可不可以给我斩了你的身上高的枝叶？蛤，我是一棵竹树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枝叶，没有这些装饰，不很难看。他本来都是很不想给他的主人呢斩他的枝叶，但是他又再想想，既然我都愿意给他从地上斩了下来，又想想这个主人对我的好，这些枝叶对我有什么重要啊？好啦，更不愿意都好啦，他都给这个主人斩了他身上的枝叶。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的故事。主人最后是怎样啊？他斩了这些枝叶都不够，我都要挖通你节与节之间下的阻住的地方，我要挖通它，挖通它的枝节。吓，挖埋里面的枝节，哇，这棵竹树好痛啊！斩咗落嚟唔够，斩埋枝唔够，仲要挖埋里边啲枝子，咁我仲系咪竹嚟噶？佢好挣扎，好挣扎，好痛苦。但系真系当佢再细心谂呢个神对自己嗰份嘅恩典同埋爱嘅时候，佢好啊神，我愿意，我再一次愿意奉献喺你面前，俾你去挖通节与节之间，我俾你嚟使用。所以当他愿意去顺服，这个主人就跟这个的竹树挖通他竹心里面的枝节。大家知不知道做什么？这个的修剪，这个凿通的功夫，最后这个竹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将从山上里面的引水道的水能够灌到去地上一些农村里面，或者干旱的农地里面，能够成为一个的浇灌。他将山上一个丰富的资源流到去干旱里面，成为一种的滋润，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今日我们都是蒙神拯救，蒙主给我们有大爱，给我们有救恩。今天我们对神的爱又有什么回应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机会去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呢？在过日子里面，神有没有曾经同你讲了一些对你的要求，或者呼召你要为他付上的一些的事情呢？我们怎样过一个奉献委身的生活呢？ 就是说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仍然充耳不闻，不理神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提醒，仍然是营营役役过我们的生活，要过一个得主喜悦的生活，要过一个土主喜悦的生命，是一个体贴圣灵的生命。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这样讲，他说不要再效法这个世代，乃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使你们可以察验什么是那美好可喜悦纯全的旨意。如果要对保持对神传言的委身，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反省和思索，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心意，察看神透过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和引导，否则我们很可能在信仰的路途里面会走歪了路。保罗不单止劝我们信徒，我们要献上我们的传人，他在这里劝我们不要再效法这个世代，藉着心意那份的更新而改变。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意是指到我们人的理智、思想、意志，包括我们道德里面那种的分辨。更新的意思就是变为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信主的人已经被神怎样啊代死，我们得到救赎，我们生命呢得到更新。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记得我怎样讲啊，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再应该以以前世界生活的标准再来去生活，我们不再以世界的价值观来成为我们的待人处事那个准则，再不用以前我们判断事物的方法原则来去处事情，而是在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不断让圣灵来更新来改变我们。我们的外表可能没什么怎样改变，顶多可能是瘦了，除非你 去整容的，否则我们都是那块的面孔，思想的方式、生活的习惯、价值观，却是因为神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不断的提醒，以致到我们能够去更新改变有所的建造。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当她准备煮饭的时候，她煮其中一道菜的时候，她将肉放咗入呢个煲之前咧，佢就会将呢个嚿肉咧切咗一细块嘅。咁如果你问佢点解要咁做咧，哦，佢应该点样答啊？佢冇啊，因为咧当我妈每次咧煮咧做菜嘅时候咧，佢都系咁样做嘅。咁人哋就问吓，咁你有冇问过你阿妈点解你要煮呢道菜，佢要切呢一块肉嘅咧？咁佢系都冇问过。咁于是咧佢就走去问佢阿妈啦。阿妈，咁我咧见到你咧，不嬲咧，你煮呢个餸咧，你落啲肉嘅时候咧，你咧就会将嚿肉咧就切一块嘅。咁我就好好奇心问下，点解系咁样样？咁你知唔知佢妈点样答啊？佢妈话冇啊，我见我妈煮嗰阵时都系咁嘅咯，系啦。咁咧先确吓，你阿妈即系我外婆煮嗰阵时系咁啊？咁佢又走去问佢外婆啦，因为阿婆仲喺度，咁就系婆啦。阿婆啊，我咧见亲阿妈煮饭咧，佢咧煮呢一餸菜咧，佢落肉嘅时候咧，佢系抢啲旧肉咧就切一块嘅。咁咧，佢话咧原来都系跟你嘅。阿婆，咁我想问下你，点解你煮呢一道餸落呢一嚿肉之前你要切一嚿咧？大家知唔知点解？佢因为个煲太细嗰阵时，所以要切一嚿。啊，弟兄姊妹吓，呢一个看似系一个笑话。但同样呢，这个会不会提醒我们，有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或者信仰里面呢，我们都是习以为常，我们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同样今天我们对神的委身或者我们所作一切的侍奉，如果我们只是停留了习惯流于公式，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又会是怎样呢？保罗劝命我们要藉着心意更新而变化，基督徒的生活的改变是要从内迎之于外，由内里面的生命的开始，这个生命是必须要继续让圣灵来改变我们，不能够以致到我们才能够好像有一个活祭一样的侍奉。我昨天去了带着一班的组员去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就做一个话剧，我也有一个短讲，我也提及先两天我探我爸爸妈妈，我妈因为病，她的 就是那个胸骨呢非常之痛，所以他有些发脾气，讲一些说话呢就激起我爸爸的情绪，我爸爸就说要拜拜，知道什么叫拜拜啊，他就说得了，你不想见我嘛，我会在你眼前消失的了，我交低一些东西我就会拜拜的了，他肯探病那个即是那大概头那十五至十分钟他讲了三次，我认识我爸呢，他这样讲是认真的，我里面真的很害怕好驚，咁我就冇啦，祈禱啦，咁但係有感恩啊，聖靈提醒我啦，咁即係讀過少少輔導啦，咁就勸佢哋少少嘢啦，咁但係聖靈提醒我咩呢，神話點解你媽會有啲咁嘅情緒呢，你爸又引起你爸情緒，佢其實因為你講咗一句說話，因為我講咗一句說話，因為我見我媽呢講咗啲好負嘅說話呢，我就講咗句我哋係病人大曬咩，可唔可以好啲啊啲脾氣，咁佢聽到呢佢就好嬲啦，咁所以呢佢就話你唔好你哋唔好嚟啦，咁樣佢一話唔好嚟呢，我爸聽到就以為即係要去消失啦，咁我話我爸得啦，咁我以後就喺你眼前消失啦，咁所以最後尾呢聖靈提醒我呢，我就同我媽道歉，我媽對唔住，我知道你好辛苦，我因為呢可能我見到你同爸爸咁樣講嘢呢，我唔抵得你嘅，咁所以我講咗一句說話，咁請你原諒我啦，咁我講完之後呢好感恩啦，我媽又同我爸道歉，咁我爸呢有兩個人即係勾下手指尾呀，咁講一輪呢，咁我都叫安心啲，好感恩，因為今日我想耶穌嘅時候聖靈掌喺裏面，有時我哋唔知道自己會錯，但係聖靈知道，聖靈呢會適時嘅提醒我，而我哋又敏感聖靈嘅時候，我哋就能夠過一個體貼聖靈嘅生活，一個真正喺主裏面追求嘅人，大家都會經歷一件事，在神面前很认真努力去追求长进，发现追求灵性进步当中，没错，有时候我们都会充满了很多的困难、失败、疑虑。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属灵生命的灵性的追求的路上呢，没有经历过这些的痛苦的感觉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呢，我哋咧好多嘅重徒经历里边咧，我哋可以睇到圣经里边有约伯啦，系嘛，保罗自己啦，施洗约翰啦，或者我哋喺身边里边咧，我都见好多基督徒，佢哋嘅生活咧里边咧未必系一帆风顺，都遇到好多嘅难处，但我哋都知道，我哋冇乜可能咧一下子能够将我哋嘅生命能够改变得完全合乎神嘅心意。为此咧，我哋咧仍然咧有很多机会咧系会挣扎。事实上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历程是会遇到这些挫败、沮丧、挣扎，但是我们应该怎样为这些而感恩，相反如果基督徒你想想，如果基督徒生命里面没有痛苦、没有挣扎，这个生命怎么能够叫人来去担心呢，你说即是如果没有这种挣扎，这个生命是更加令人担心，我意思想这样说，试想一下，当你见到一个人他是败坏你犯罪的时候，而你里面没有一种自责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一个仍然未信主得救的人，他犯错，他犯了罪，而他没有很大的感受的时候，甚至他可能觉得很开心、很麻木，他只是享受什么？最终之乐。但我们接受了主，我们是一个重新得救的人，偶然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得罪神，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会痛得会内疚，我们会感到不快乐，所以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灰心，不要太快的失望，我们更加要快快来到主的面前求神呢他的罪救恩在我们心灵里面来去更新我们。相反地，当我们呢做了很多明知不应该做、讲了不应该讲的说话，而我们没有丁点的自责，咁反而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呢去省察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另一方面呢，或许你会问，我一生是不是注定了要过这些挣扎失败的生活呢？是不是常常要过一个悔改、常常犯罪、一生就是这样的循环呢？其实呢，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挣扎的关键，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体贴生命。是的，我们信了主不代表我们一帆风顺，我们信了主我们会仍然遇到生、老、病、死，我们仍然会经历 有骄傲的时候，我们经历有失败的时候，但我感谢神，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们就能够过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去经历生命那种的成长。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到二节，就是一个基督徒生活那个的根基。一个人能够活在神面前，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必须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今天如果当我们认信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更新的生命，再加上有圣灵的内住，我们生命能够依靠，我们生命能够有所的改变更新，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好盼望呢，今天这段经文都成为我们的提醒。最后呢，我拿韩国呢最近一个船难一个的消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韩国那个的岁月号是不是死了很多人，但里面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生命确实是一个 很灿烂的一个生命。是一个22岁一个女子叫做朴智英。原来他在这个危急关头的时候，他将他的救生衣让给学生，最后他自己就是丧命。他说原来有些人去找一些资料据悉，他说当时他说客轮的船倾斜到已经有45至60度左右，而这个朴智英在船上，他是在一个三楼一个食堂里面，他是怎样，他一直都在安抚学生。他说当时已经有20多位的学生已经很混乱，但是他就怎样，他就看到船在倾斜的时候，在咚咚声的时候，那些小孩无法移动的时候，这个朴智英就去到船舱入很多道不同的地方，他就去找救生衣，逐一逐一的去派给这一班的学生，给他们穿上。最后他连他自己那件都给了学生。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最后这一位的朋友他都丧生在大学里面。很多学生看到他这种舍己，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安慰，甚至他愿意去找这些的救生衣给他们，他今天都可能是丧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来圣诞节，好像刚才的诗歌里面，我们见到上帝是爱我们，我们成为一个救恩的人，我们今天怎样能够将我们的生命跟别人来去分享呢？我很盼望我们来紧出年或者未来日子，我们继续去寻求去认识。因为今年我们说什么？心被恩感，是主是人。下个礼拜就是一个感恩的，而是今年的最后一年，是不是今年的最后一年，今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好了，我盼望大家呢好好的在这一段日子回去呢，去想想过一年神给了什么恩典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要数算，我们怎样靠着圣灵给我们这一份的更新的生命，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能够活出这一份荣耀神，能够散发这一份的香气。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弟兄姊妹，我仍然是这样问，神有没有曾经在你的生活里面对你有所求？你有没有曾经去回应神对这个提醒，有些教导呢？神说呢，你要过一个蒙主喜悦的生命，你首先是一个奉献的生命，这个奉献的生命是要过一个体贴圣灵的生命。请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众人有生命气息，又多谢你给我们能够聚集在家里面，可以聆听到上帝你自己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和提醒。因着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甘愿降生，你的死而复活，又是得着福音的好处。再更加多谢你圣灵内住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再让我们每一日在你面前，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去求主你引导带领。刚才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在他们自己的安静的里面，他们听到上帝自己微声的提醒、微声的鼓励、微声的责备，但愿上帝你都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继续为你奔跑前面的路，愿意你使用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为主而活。多谢你听日同心献上祷告，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求，阿门。